认识上帝的末世，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旧约浅说，我是李重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重恩。旧约浅说这个科目呢，来到今天已经是最后一讲了，第24讲，主题是归于沉默。要跟你介绍的分享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旧约的结束，还有两约之间的这一段的历史。听完了这一课呢，旧约浅说就完成了。希望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在这个学习基础上呢，好好的研读圣经。当我们翻开这个旧约圣经，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哎，旧约已经进入了尾声。当我们读完马拉基书之后呢，那旧约的时代呢，也结束了。当先知马拉基的声音消逝之后呢，再没有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启示。神没有兴起士师、祭司，或者是君王，或者是先知了。神进入了沉默。而这一个沉默的阶段呢，大约400年。直到400年后的某一天，人们在旷野听见那位穿着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的人大声宣讲神悔改的洗礼为止，我们重新的听到神的声音。这位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向人介绍上帝的羔羊，神的儿子已经出来工作了，新约的福音时代就此展开。要来发声的，要来宣讲神话语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面对哈旧约之后到新约的当中大约400年的沉默的时间，我们应当怎样的了解，怎样的反应呢？我们又是否应该对神最后的声音所说的话，就是对马拉基书加倍的留意呢？事实上啊，每一位渴慕神话语的人和那些愿意聆听神教导的人呢，我们都愿意啊，将神最后留给我们的在旧约的话语呢，仔细的回味，重复的去思考，为的是要知道神最后的心意到底如何。马拉基书是神在这400年沉默来临之前的最后一段话，所以我们呢要用心的来阅读，用心的来领受。马拉基书最后一句，同样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句哈、马拉基书4:6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知道哈、这句话在新约当施洗约翰出来工作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回应，一个的承接。圣经里头没有任何关于先知马拉基的背景或者是写作日期的记载，除了先知的名字的意思之外呢，基本上我们对这位先知呢是一无所知了。马拉基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他被称为末后的先知，也被称为审判的先知。从马拉基书来看呢，这位先知啊是一个讲话直接，毫不掩饰，也不留情面的先知。以色列人的心思、说话、动作、行为，他都一一的记录下来，也呢啊就着哈神的给他的启示呢，他来加以指责，就像在法庭上哈、所进行的控诉一样。神借着这位先知对所有以色列人的思想和行动宣布了责备和审判，但是所宣布的责备和审判当中呢，又很明显的带出了神的预言，就是神给予人类最后的一个应许。这个最后的应许跟神的第一个应许 是前后呼应的，彼此解释的，将神的救赎计划进一步的显明出来。传统以来，犹太人和教会呢都接受马拉基就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他呢是在尼西米之后出现的，有人把他出现的时间呢定在主前400年左右。马拉基书有一个强烈的特色，就是它的文体格式是以呢当时希腊古典时期所流行的问答或者是对话的方式写成的。从马拉基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以下哈、啊、大约有6段对话式的辩论。第一个回合，关于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神借着先知宣告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就反问，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神回答，神拣选以色列，证明了神爱他们。第二个回合，关于祭司藐视神，神宣告，神是父亲与主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尊崇。以色列人反问，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回答，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这就是藐视神。第三个回合，关于以色列人毁约的，神宣告，犹大人行事诡诈，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以色列人就反问，我们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神回答，以色列人离弃了盟约的期。第四个回合，关于神的公义，神宣告，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以色列人反问，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神回答，以色列人认为耶和华以恶为善，因此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第五个回合，关于神的不变的，神宣告，我永远不会改变。以色列人要转回，以色列人就反问，我们如何才是转向神呢？神回答，不要夺取神的十分之一，当纳的就该献上。第六个回合，从审判和怜悯来看神的信实，神宣告，你们用话顶撞我。以色列人反问，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神回答，以色列人以为侍奉神是徒然的，因此神的日子临近，将善人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开。我们看见在马拉基书第1章、第2章，马拉基呢只是以当日以色列人的罪恶来责备他们。到了第3章、第4章呢，先知就提到神的审判快将临近，并且那日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这一日早在以色列王国之前呢就曾经有过预言，现在呢在犹大王国之后呢再次的提出，明显的表明了先知他们所讲的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呢，并不是指以色列王国或者是犹大王国的这个日子，而是说到将来才会发生的日子。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神必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些恶人和不侍奉神的人呢，曾经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所以他们会被丢弃。但神看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看为宝贵。当马拉基过去之后，以色列人中间再没有先知的出现，也不再听到神的默示了。从这时开始，先知的职分没有继承人， 但并不表示这个时期没有人起来领导以色列人，也不是说没有人写下一些令人看重的作品。其实呢，这个时期啊，仍然有伟大的领袖像马加比领导革命，也有很多的作品像庞青的出现，但当中呢，没有一个人被认定有属灵的位分，也没有一本的著作被认为有圣灵的印证的。这个时代跟过去的时代比较呢，注目仰望神的人很清楚地发觉神沉默了，没有发言了。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神并不是真正的离开了他的子民，他的确沉默了，但他沉默的时期将会在400年后那旷野的呼声当中结束，那就是施洗约翰的呼声，他的呼声会揭开新约的序幕。在马拉基和施洗约翰之间大约400年的时间呢，被称为两约之间，两约就是指新约和旧约。这段时间呢，也会被称为沉默时期或者是黑暗时期。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神不单没有启示，他也没有兴起任何的仆人代表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带领、拯救或者是责备的工作。虽然这样，这个时期当中所发生的历史的更替啊，就是很多帝国的兴亡交接呢，早就在但以理时代神留下了预言，而现在呢就一一的应验。当我们看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这些不同的帝国的兴衰的时候，就看到是按着神的预言来应验。而这一些的王国的兴衰呢，也影响着犹太人这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看新旧两约之间的历史的发展。这段历史时期呢，可以分成四个主要的段落的。第一个段落就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时期。波斯帝国是由马代国和波斯国两国合并而成的。他们兴起之后，在主前538年就灭了巴比伦帝国。犹太地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归于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直到主前330年，波斯帝国被希腊帝国所灭。那其实波斯帝国呢，对不同民族的人呢，基本上是相当好的去对待他们的，善待他们的。因此呢，犹太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呢，有着极大的自由。这个时期，波斯统治的时期对犹太人历史呢，有以下几个重大的影响。第一方面，准许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且协助他们完成这工作。第二方面，让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三方面，祭司长虽然有神律法规定他的产生出现的方式，但是波斯帝国尊重这个职位，所以呢，也委任了这个祭司长呢，作为犹大地方的统治者，直接听命于波斯王朝。但这样做呢，也造成日后很多纷争的来源。往往为了争夺祭司长这个职位，犹太人会彼此的猜忌，甚至彼此的残杀。第四方面的影响，当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在北方非纯种的犹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也要求参与，却被拒绝了。因此呢，他们就反过来要妨碍重建的工作。后来撒玛利亚人又在基利新山上建一个圣殿，与耶路撒冷的圣殿呢相抗衡，并且以基利新山作为他们敬拜圣地。直到主耶稣的时代，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恨呢仍然深远。好，第二个阶段，就是波斯帝国之后呢，出现了希腊帝国的统治时期。波斯帝国在主前330年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所灭，犹大帝呢，当然 就归入了希腊帝国，接受他的统治。而希腊帝国不久之后呢，四分天下，但这个时期呢，仍然是以帝国作为一个核心的。说到希腊帝国统治的时期呢，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了解一下。第一个阶段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时期，他善待犹太人，给予宽大的信仰自由。他在埃及建造了亚历山大城，也鼓励犹太人移居到这个城，享有低等公民的优惠权利。第二个阶段就是多利买王朝统治的时期，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将领就纷争，帝国呢被四位大将所瓜分，南部地区归多利买将军统治，他也在埃及自立为王，巴勒斯坦地区归在他的统治之下。这个王朝对犹太人呢也加以宽待，给予信仰自由。著名的七十世译本哈，这个旧约的翻译版本呢，在这个王朝的时代呢完成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西流古王朝统治的时期。主前198年，西流古王朝夺取了巴勒斯坦，开始的时候呢也善待犹太人，后来因为战争的需求，在征税的事情上呢跟犹太人呢产生了冲突，并且呢他们强迫犹太人接受希腊化，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后来呢他们兵临这个耶路撒冷哈，并且杀害了很多虔诚的犹太人，又在下令不许犹太人守安息日，行割礼，把圣殿的坛毁掉，另外立了偶像的祭坛神像。最后呢，希腊帝国哈整个时期呢，对犹太人来说哈，这个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希腊文化的那种要把犹太文化同化的这种浪潮，于是就导致犹太人也分成两派，有激进派和保守派，有人呢倾向希腊文化，有人要保护自己本土的犹太文化，两派之间呢就互相的冲突，这对犹太人来说呢也造成了很多的祸害的。进入到希腊帝国统治的后期或者是晚期的时候呢，出现了另一个历史的阶段，就是马加比时代。因着刚才说到希腊的西流古王朝迫害犹太人的信仰，干涉犹太人的宗教事务，因此形成了正统派犹太人他们的反抗，就在大约主前的167年爆发了马他提亚这一家带领犹太人起义的事情。这个时期呢就称为独立运动的时期，经过了很多次的战争还有外交的角力，马他提亚的第三子犹大，他的外号就是马加比，意思呢就是铁锤哈。马加比呢带领革命军攻进了耶路撒冷，令犹太人自从被掳之后呢，可以说是重新得到了一段独立自由的日子。不过往后由于权力的斗争，加上犹太人之间亲希腊文化，还有另外的要保守犹太文化的这两派之间纷争不断，所以最后在罗马帝国攻占耶路撒冷之后呢，犹太人经历到的这大约100年可以独立自由的时期呢也结束了，他们再次沦为别的帝国的统治地区，被罗马所统管了。所以关于两约之间的历史呢，第四个阶段呢，现在要说的就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这也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个的背景了。罗马帝国兴起之后呢，在主前一世纪征服了马其顿、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等等地方，因此呢也就取代了希腊帝国，直接的影响巴勒斯坦地。主前63年，罗马将军庞贝征服了巴勒斯坦，指派犹大帝的治理者，并且呢也由帝国来任命大祭司这个职位。犹太人在信仰上虽然说有自由，但其实也常常受到干预的。但是罗马帝国的内部呢，为争夺王位纷争不断哈，有很多的政治人事上的一些的变动。后来呢 以土买的总督安提帕特利用金钱贿赂罗马新的君王，让他的儿子希律受封成为犹大的统治者。那这个就是后来的大希律哈。主耶稣就是在大希律统治的时候降生的。大希律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残杀伯利恒城的婴孩，他是一个残忍无道的人。另一方面，为了讨好他所管制的犹太人呢，他也曾经修建了圣殿。这些在罗马帝国治理之下的犹太人，受到异邦压迫的这种苦害，又有各种世俗化的宗教的纠纷，很多宗教遗传已经凌驾在神的律法之上，所以呢，当时的人呢，都不是特别用心来遵守神的律法，只不过是顺从了宗教的遗传，致力保持外在的宗教礼仪而已。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么一种社会背景当中诞生出现了。我们继续看看两约之间的宗教发展吧。自从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他们首先要除掉的就是拜偶像的陋习。后来面对着撒玛利亚人的滋扰，还有希腊政治文化的冲击，犹太人就重新对律法产生莫大的热心，加上人们对弥赛亚热切的期盼，所以在回归之后所出现的一个犹太教呢，这种的宗教形态呢就得到巩固，形式主义被高举了，经文字句的表面字义被确定，律法的评论解释等等呢，不单产生了口传的律法，也成为了规条。所以呢，渐渐的传统取代了真义，本来顺从律法的便成为顺从传统和规条，这样的犹太宗教就形成了。这个时候呢，一些宗教方面的社会团体呢，也在旧约新约之间的400年中形成，直接影响了新约时代的发展。以下呢，我们选取了其中的一些的团体，认识了解一下，作为呢我们阅读新约的一个背景认识。首先说公会，这是犹太人的最高的法院，起于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期，目的是重新教导归回本土的犹太人，关于生活宗教方面的一些教导。而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公会包括70人，大多数是祭司、撒都该派的贵族、法利赛派的人和文士。公会由大祭司来做主席，并在全国人民当中呢掌握了一个很大的权力的。会堂起源在被掳巴比伦的时期，因为圣殿被毁了，全国百姓分散了，所以呢，他们需要一个受教的，并且是崇拜神的场所。会堂乃是犹太人地方性的聚会场所，由长老团做主持。聚会的时候呢，会公开的朗读圣经，向青年人呢进行教导。被掳时期终止之后呢，会堂仍然存在，而且相继传到犹太人散居的地方，成为各个犹太社区的一个宗教中心。法利赛派，基督降生之前三个世纪形成的，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犹大之后呢，希腊的文化还有异邦宗教崇拜这种风气呢，非常的盛行。为了要对抗这些外来影响，敬虔派的犹太人中间呢，他们就产生了积极的回应，要致力阻止外邦主义的入侵，保守祖国的尊严，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这就是法利赛派的起源。他们原来的精神呢是好的，有爱国心，也有宗教的热诚，不过后来就极端化，变成自以为义，假冒为善。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法利赛派人数众多，势力很大， 而且有社会声望，有影响力。他们的生活当时虽然被人标榜推崇，但也太过教条化，太严格了，变得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因此耶稣和这个团体呢，常常有所冲突哈。再说撒都该派，这一派大约跟法利赛派同时兴起，他们的思想是比较激进的，也可以称为呢一个宽大的门派哈，因为他们赞成接纳当时风行的希腊文化和习俗。他们的出发点呢，基本上是一种世俗主义。他们属于祭司班次的，但一点呢也不属灵。人数上来说，他们比不上法利赛派，但由于他们的财富地位，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们也相当程度的控制了公会。再说说文士，文士原来是抄写圣经的人，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缺乏了印刷技术，又因为律法在人民生活当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价值。文士制度的开始似乎是在被掳期间，而文士的工作呢，不单是抄写圣经啊，也包括对圣经的研究解释，因此他们被公认为圣经的权威，百姓在很多事情上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一些文士的决定，他们的看法就流传下来，变成了口头上的律法。也有文士呢组成一个派别，圣经呢称他们为律法师，而他们跟法利赛人呢可以说是十分的配合。认识这些不同的团体呢，对我们了解新约圣经的背景呢是相当有帮助的。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也是一个总结的时间。使徒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提到基督降生，就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这里一面讲到基督降生的目的，另一面讲到基督降生的时机，时候满足。什么叫时候满足呢？这牵涉到两约之间的历史，还有就是神为救赎计划设定的这个时空的背景。经过了旧约之后四百年的发展变化，政治上当时的犹太人呢已经饱受罗马人的欺压，没有自由，人心不平，很希望有人领导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在人心思变的情况下，主耶稣来到了，就有很多人预备好他们的心，接受主，拥戴他做王。宗教上，在马拉基书信息结束之后呢，整整四百年，神没有差遣先知对他的子民讲话了。漫长的岁月令以色列人感觉到虚空啊，渴望弥赛亚的到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降生，是满足人心最好的时机。施洗约翰出来呼召，人们千呼百应的来到他的跟前接受施洗，可见人心的归向。另外，文化、交通、语言等等背景，经过了希腊、罗马统治打造之后，出现了适合福音传播的环境。时候满足了，神子降生，成就救赎。旧约浅说这一科目在这里结束，愿神帮助你在这个学习的基础上，无论对旧约、对新约，都有更好的学习和应用。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